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参加由 CIL Trust 和 IFAA 联合推出的离岸信托实战培训的在线课程。我是讲师刘友辉，我本人是信托与遗产职业者，即 TEP。 TEP 是一个全球公认的信托架构设计师的专业职称，同时我也是新西兰信托公司 CIL 的执行董事，我有大约15年的离岸金融从业经验。首先请大家将 PPT 翻到封面，让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课程。这是一个大约20个课时的在线课程，每周新发布的课程不少于一课时。你现在参加的是2018年的第一期，我们每年大约会推出两期，每期的内容会根据外部市场的变化有所更新。我们招生的对象是家族办公室的管理人员、高净值客户个人、财富管理行业相关的专业人士、律师、税务师、资产管理人、保险代理或会计师等等。我们的目标是帮助新入行的信托从业者完成破冰之旅，助力理财师业务升级，提高高净值家族财富管理能力，尤其是顶层结构的架构能力。学习的方式是在指定的平台上一边观看 PPT 一边听讲师的课程音频，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线提出。我们在全部课程结束后，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安排了一场现场串讲，大家可以和我现场互动。当天我们还会颁发由 CIL Trust 和 IFAA 共同签发的结业证书。顾名思义，离岸信托实战培训和市场上其他同一主题的培训的主要不同就在于实战两个字上。具体有什么不同，我会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简单的阐述一下。让我们现在把 PPT 翻到讲义和图示的第一页，就是右下角有数字1的这个页面，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课程设计的思路。这对同学们通过课程真正的提高实战能力至关重要。离岸信托实战培训的课程设计思路，第一点，实战为导向。相对于离岸公司来说，离岸信托业务的门槛要高得多。很多有志于离岸信托业务的专业人士会发现，虽然客户需求很明显，自己也努力学习了相关知识，并积极地向客户推广，但总是效果不佳，渐渐对信托业务就失去了信心，认为承担机会渺茫，进而放弃。造成这样的实战失利的原因固然很多，我的观察发现主要是从业人员进入了一些误区，必须从这些误区中走出来。比如信托定义理解的误区、信托业务的市场定位的误区、痛点切入的误区、合作伙伴选择的误区。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在这里将我在通过这个课程会把自己实践中走过的弯路分享出来，帮助大家直接渐入佳境。第二点，就是里程碑式的判例导入。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我们要讲的离岸信托是英美法系下的产物，而英美法是法官判例法，这也就决定了信托法的进化过程的节点是有决定性，是有决定性的判例的。这些决定性的判例，我们说是里程碑式的。重温这些判例才能让我们深刻地理解信托的本质，所以这些里程碑式的判例会与关键的知识点相对应。有的同学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要去故事堆里面去找这些案例，而不是使用媒体上耳熟能详的一些名人案例呢？理由很简单，这些案例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案例虽然很有娱乐性，甚至有一定的市场价值，但对于我们的学习并没有太多的帮助，因为这些案例与里程碑式的案例相比，他们缺乏改变信托历史进程的价值，不容易让我们掌握事物的本质。我们的目标是通过经典掌握知识点，然后去解释和发现我们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变化。比如我们从新闻媒体娱乐的频道上发现的其他的案例。第三点，主要定义和实用结构解析。一些重要的定义和原则，我们会在整个课程之中反复的强调。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让同学们可以获得举一反三的能力，而不是仅仅人云亦云地宣讲一些皮毛。实用结构是定义和原则的应用场景。通过这些学习，我们希望同学们可以自己灵活地为客户绘制结构图，流畅地完成售前的沟通。第四点，当下痛点前瞻和实操。我们懂得理论和实践之间是需要以洞见为桥梁，才能让理论真正的指导实践。市场每天都在变化，客户的心思也每天在变化。面对一个痛点，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看法，可能大不相同。在涉及具体的业务领域的时候，我们的课程抛砖引玉地提出了一些前瞻性的思路，希望通过这样的引导，每个人都可以构建起自己的看点和方法论，成为无法复制的自己。以上是我们培训的设计思路，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我们的第一课，信托的定义。让我们把 PPT 翻到第二页。信托的定义一，权力的分离。信托是大英帝国在法律上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但令人吃惊的是，信托在法律上并没有特别严格的定义，而是以特征描述的方式存在于信托法之中。这也是信托脱胎于法官判例的一种反应，它不是来源于法典，而是一种边判边定义的状态。中国是大陆法系，英国的法律在信托诞生的时候分为普通法和衡平法，信托是衡平法的管辖范围，有专门的衡平法院。关于信托诞生的背景，我们后面会再详细的展开。我们这里需要记住的是，中国是大陆法，传统的大陆法没有信托的概念，英国在开始的时候既有普通法也没有信托，只有衡平法院诞生了，信托才能找到说理的地方。那么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说，信托要说的是什么道理呢？就是权力的分离，确切是说权和力分离了。在普通法或大陆法中，一个资产的所有人对资产拥有全部决定的权利，比如我们左边的图示中看到的所有人父亲对资产的权利包括了法定所有权，比如管理资产进行投资，甚至处置这个资产，比如卖掉这个资产。同时父亲对这些资产拥有全部的受益权，包括收入，比如房租，还有使用权，如住在这个房子里面。有一天这位父亲资产的所有人他接受了你的建议，设立了一个家族信托，并把资产授予给了信托。于是我们看到权和利的分离。让我们看 PPT 右边的这个图，这个时候资产的法定所有权不再属于父亲，而是受托人，比如说是 CIL Trust。 这个时候对资产进行管理和处置不再是父亲的事情，而是受托人 CIL Trust 来决定。这个时候根据信托协议，受益权也不再是父亲，而是母亲和女儿。这里我们看到了同样的资产的权益被分割成了两块，这样的分割有它历史的背景，而今天仍然在家族财富的隐私传承和保全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为什么信托可以实现家族财富的隐私传承和保全，就需要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客户都理解这里所有权和受益权的分离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最核心的一点。正是这种分离，那些威胁财富的人和因素面对的将是受托人而不是受益人，从而实现了隐私。正是这种分离，因为受托人不会死去，所以不会因为所有人的逝世造成资产的分割，所以资产就可以不受到自然人的死亡而造成传承方面的问题。正是因为这种分离，才让原来的财富的所有者的风险与信托资产有效的隔离开来，从而实现了保全。以上我们可以看到深刻的理解信托的通俗定义。 首先要说的就是所有权和受益权的分离，这是我们与客户探讨财富结构痛点的开始。所以我们需要把信托实现了所有权和受益权的分离这句话牢牢地记在心里，并随时的能够板书给客户，并以此为起点与客户深入的探讨家族财富更深的痛点。我们刚才说了信托的定义是描述式的，那么前面我们讲了它的这个最通俗的定义和如何的使用这个定义去与客户展开痛点方面的讨论。那么我们下面就详细的去看一下信托的描述式定义是怎样一层层展开的。那我们下一页的 PPT 呢，我们提供了一个阶梯式的定义。好，我们现在就把 PPT 翻到第三页。信托的定义二，阶梯式描述。我们知道公司是一个法人实体，而信托不是一个法人实体，而是一个协议，一个契约，一个法定的契约，也就是有约束力的契约。信托协议中的各方按照信托法和信托协议来执行这个契约，从而来调和分离的法定所有权和受益权之间的关系。所以什么是信托呢？我们心目中应该还是有上一页 PPT 中父亲所设立的家族信托的那个图像。然后按照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第三页的 PPT 上面七层的描述，我们一层一层的来一起发现。第一层，信托这个契约定义了一个义务而不是一个权利。当资产转移给信托公司的时候，意味着责任而不是权利和好处，因为受益权属于受益人而不是信托公司。第二层，这个义务是有约束力的啊，我们看我们在约束力下面又加了一个横线，就是我们每一层的话，我们对比上一层多的地方我们都加了一个粗线。第二层，这个义务是有约束力的，信托要依照信托法，受托人必须依照协议行事，即使是一个自由裁量信托也是有一定之规的，法院是最终的裁判者，而且受托人有无限的连带责任。第三层，这个约束力是约束谁的呢？是约束受托人的。但信托公司取得资产的时候，他并不能任意妄为，而是受到约束。信托协议的核心就是如何让受托人持有，同时约束和引导受托人去管理和处置财产的能力和方式。第四层，那么谁可以去实施第三层里面提到的对受托人的约束呢？那就是受益人。比如受益人有权让受托人提供财务数据，要求审计，甚至要求解散信托。第五层，这种约束能够存在，需要有衡平法为基础。一个信托必须选择适用的法律。有些国家虽然有信托，但并不意味着能够按照衡平法的原则去执行。比如，中国信托理论上是可以作为家族财富顶层设计的工具。但所有权和受益权的这种分离到底有多彻底，并没有经历判例的检验，所以是很难下定论的。第六层，受益人要约束受托人的，受托人对受益人有义务，这种义务的指向是信托的资产。但信托资产不存在，当信托资产不存在的时候，信托关系就没有了，信托也就不存在了。信托资产不是信托公司的资产，二者是不在同一个资产负债表之中的。第七层，信托资产的来源是来自委托人，也就是资产原来的所有人，就是我们上页 PPT 中的父亲。他将资产注入信托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通过信托协议来进行赠与，所有向信托赠与的人都是信托的委托人。以上我们通过阶梯式的描述总结了信托的定义。通常中国的客户 他都会有，受托人是不会把我的财产怎样，他会担心受托人会任意妄为，客户往往会有这种担心。我们呢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层层的、一层一层的展开的方式，把信托的业务义务向客户来说明。这样的话，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抵消客户的一个担心。但是法律本身呢，的确是有局限性，尤其是面对复杂的应用场景的时候，这些约束往往不能够全面的展开。这个时候，信托协议需要更多层面的来保证，这也是我们下一页的 PP 要讲解的内容。以上是离岸信托实战培训的免费试听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继续进行学习的话，请付费报名，我们是随到随学的，谢谢大家。